那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你准备用主动还是用被动，那就是被动了。所以呢，既是我们的 A 跟 B 当中又是表示被动的哪个 A， 那这就是 A。所以我们正常第三题它之所以说此题超前，是因为它跟我们以后的什么非被动词形式搅到一块去了。但是最主要还看大家对于 interview 这个词的本质理不理解。如果你不理解这句话，我估计你 A 跟 B 当中你是没办法选的。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第四句话。第四句话当中他说的是 The old scientist to do more for the country. Scientist, do you know? 什么叫 scientist? 什么叫 scientist?叫做那个科学家吧，那个老的科学家什么 to do。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 wish means 希望。好，那什么 wish to do more for the country， 说那个，那这句话的意思肯定是说那个老科学家希望为祖国做更多的事情，肯定是这个句子意思，对不对？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句话当中哪些肯定不对，哪些肯定是不对。 A 跟 B 肯定都不对，A 跟 B 肯定都不对，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们上堂课带大家记的一个句子，就是我们在同样一页的第五行说，下列表示状态、感觉、情绪、精神活动的词是不用进行时态的， wish 就属于其中一个， wish 这个词是不会用进行时态的，所以你不会见到 be doing。 你看 A 上面有 be doing， B 当中尽管你一眼看到的是 has， 但是后面你仍然发现了一个 has been doing， 它还是进行。所以我们的 A 跟 B 那两个都不对，明白了没有？ wish 这个词不用进行时态，你就记这么记， wish 这个词是不用进行时态的，所以 A 跟 B 都不对。那么再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那 C 跟 D 当中哪个是对的呢？好，那么我们有同学就说了，那 C 表示 wishes， 说那个人希望来做，而 D 我们再继续看，说 the old scientist has been wished。 什么叫 has been wished？ 就是被希望吧，那就是人们希望他，对不对？那么我们首先就会想到，那有没有 wish somebody to do， wish somebody to do， 大家见过没有？希望某人做某事，有没有？有。那有 wish somebody to do， 所以我们同学麻烦就来了，因为我们同学会觉得啊，那 C 也是对的，那 D 也是对的，对不对？因为我可以表示的是人们已经希望这个老科学家能够接着为祖国公司贡献了吗，那我当然可以用 D 咯，表示的是已经并且怎么样，是被希望。那问题是 D 为什么不对？ D 这个词是属于合理，但它不合情。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表达方式当中， C 跟 D 两个如果从语法上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它英语当中只有一个答案，而且我们说它合理，这个语法它是合的，但是它不合情理。什么叫情理呢？如果你翻为 D， 如果我们假设认为 D 是对的啊，这句话就会翻为人们已经希望那个老科学家做更多的事，但是这个人可是 old scientist。 一般我们作为人来说，只能那些退休的老人他可以自愿，但是我们不可以让他做某事，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表达方式当中，如果你选 D， 那就显得太残忍了，这些人要把那个老科学家榨到最后一个骨头，把他榨干，那所以才是我希望那个，我希望我退了休的妈妈能够出去接着为祖国做贡献，赚点钱回来，那不就是这个概念吗？所以那这样子我们就是说，那它道理上概念上是对的，叫语法上是对的，但它什么不对呀？它在跟人情上面很难接受这个事实。那所以我们只能说我妈妈退休了，但她自愿出去了，那可以，我管不着她，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选哪个 C。所以我们 C 跟 D 当中的最佳答案是 C， 我不叫唯一正确答案，叫最佳答案。好，那么最后一题 D number five， 叫 if he 什么 don't wake him up， 这句话就考你对于这句话的时态你到底怎么来说。那么如果说 if he 什么，我估计大家第一个概念应该是 A， if he still sleeps， 然后说 don't wake him up， 因为这是符合我们在第一次所说的一个概念，叫做 if 引导的后面一般习惯上加一般现在是，对不对？然后表示，但是这句话你在读过之后，你马上会改变你的想法。他这句话的意思，他范围，如果他在睡觉的话，你就不要把他吵醒了。好，如果你说 if he still sleeps， 是如果他什么睡觉，将要睡觉。如果将要睡觉，他将要睡觉，你现在干脆不让他睡，你何必要吵醒他呢？你不让他睡就是了。所以，那么在这个表达方式当中，什么叫不要吵醒？你不要吵醒他，就证明这个人什么睡觉，正在睡觉吧。所以往往我们就会说 if he is still sleeping， 那么在第五句话当中就牵涉到我们不光是时态，而且牵涉到我们对一个词的具体的深入到某一种 situation 这种情况当中，你怎么来理解它的时态。好，所以我们说时态之所以麻烦，我们知道大家很怕时态，怕时态的原因就是因为实在是弄不清它到底想说什么。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大家现在看，今天刚才我们在第五课的时候，我们发现可以有一些关键词能支持你能做什么样的时态。第二，我们有上下文。第三，我们还有一种潜在的含义。虽然我们大家要想让时态不错，很简单，你就把自己设身处地想想，我把这句话，你不要看到它是题目，你就想想这句话如果放在我面前我会怎么理解。好，他在睡觉的话你就不要喊他了，说他将要睡觉还是正在睡觉，肯定是正在睡觉，你就不要喊他了。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认为正在叫什么时态？亲近时态吗？所以这是一个很理所当然会得出来的一个结论，答案就会是什么？ B。 OK, so much for all the exercises。 好，那到这儿为止我们所有的练习都做完了。我不知道这个五题大家做的怎么样，事实上这个五题准确的说比上一次课的五题，除了第三题稍微难一点，比上一次课的五题应该要简单一些才对，但是大家可能的正确率可能跟上堂课也仅仅是差不多，可能你也不一定能做对，原因是因为方方面面你想的没有那么周到，所以那么这样你的时态就可能会有错。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像这种一种两种时态都夹在一起之后会有什么。我们前几堂课说的都比较简单，有 now 进行时态，有 often always, 那我一般都是一般过去式一般现在式，对不对？除非说某人死了他的 always 才是一般过去式。那么接着我们有说有 just, 有 already, 这些词它都就现在完成时，有什么 last week, last summer, 它就一般过去时，而从今天开始你只有一种时态是不够用了。因此我们的第七课开始就进入了我们所说的两种引动时态，两种以上的时态搅在一起用的，练 lesson 7。 然后我们来看第七课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lesson 7 the read after me detective airport expect valuable puzzleDiamond, steel, steel stole stolen, man, airfield, guard, precious, stone, sand. Okay, first we have detective. Detective means 侦探。那这个词我们常常有一种书叫侦破小说，就会用这个词叫 detective story. Detective story 叫做侦探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什么故事啊？侦破小说嘛，就 detective story.And then we have airport. 今天我们的这个词我们采取横着看的方式， airport 机场。 And then on the right, 然后在右边我们的同一行有一个什么词？ airfield, airport. And we have airfield. Airport 叫机场， airfield 叫什么呢？ port 是一个港口的概念， port 的概念本意就是港口，所以那么我们的 airport 叫什么港？航空港，对不对？那 airfield, field 给你留下来什么印象？ field 是田野，是平的，那 airfield 是跟飞机场有关的又是平的那块地方，我们立刻就会想到它是飞机的什么起落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什么什么停机坪啊，或者是飞机的这个起降地啊，都叫这个概念。所以你看，所以我们常常会在英文当中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会面临一个单词，我们以前表面上是没有学过，所以那么我们有同学说这是生词，但是在这个让你读这篇文章或者是让你在看这个句子的人，他认为这不是生词，因为你可以自我组合，你可以自己会想哦 field 是平地， air 的就是什么天空跟飞机有关系，那飞机有关系的平地那肯定是我们的这个起降地了。那么然后这两个词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所以一起来看一下，他用不同的介词 at the airport, 因为我们说 airport 是一个地方，就像 station 一样，就像车站一样，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大地点还是小地点？它再大的飞机场它都相对而言，相对那个城市它还是很小的，所以它用 at the airport。 但是 airfield 就不一样， airfield 是一个什么地？平地。所以我们在一个平地，往往是在一个平地里面还是在一个平地上？在一个平地上。所以我们会用哪个介词？ on the airfield。 所以它的这都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我们大家都可以自己能想得出来的， on the airfield 平地，所以是 on。 我们的 airport 是一个地点，所以用 in 或者是 at， 但是由于他是小地点，所以他用 at the airport. So this is 机场，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停机坪。And next one, 下面一个词，我们来看今天的重点动词。第一个 expect. Expect means what?Expect means 不叫除什么之外，除什么之外怎么写？
Except
这才是除什么什么什么之外。很好，大家能够把这两个词能够区分得开吗？ Except CP 而 expect 是 PC， 它两个的位置不一样，但是它就变成了动词，什么呢？期待，它就变成了期待。 Expect 好，跟我说 expect 很明显这个 P 也会读成什么 b expect 好，那这个词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下面我们把这个词去掉好不好，然后一起来看它的第一个表达方式。 And most of time we say I think so， 我们很多的同学大家都很熟悉一句话叫 I think so 叫做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不对？而英文当中还有一种表达方式可以取代 I think so 的，就是这个词 I expect so 叫我什么如此。 expect 不叫想，叫期待，对不对？哎呀我也希望如此啊，希望如此。你看 I expect so， 我希望如此。 I expect so and second， 好，这是我们的口语，我们把它注意下来，这叫口语。问题是我们这个词在本身的用法是什么呢？本身的用法叫expe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就是它最本质的用法，叫期待某人干嘛做某事，叫 expe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expect somebody to do， 就期待某人去做某事。 and 好，那这最后第三点我们再来看一下。那 expect 这个词现在我们会说，一般情况下会说什么？Expect so， 这是口语。第二个或者 expe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那么事实上 expect 这个词是个及物动词，我可以直接说 expect something， 可以直接叫名词，期待着什么东西。所以我常常会说期待你的来信，我期待你的来信怎么说？ I expect your letter。 如果我要把它变成句子的话，还可以怎么说呢？叫 I expect youto write back， 我希望你能够写回给我，对不对？ to write back，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expect somebody to do and expect something。 但是那么这个词说来说去，我们说它叫什么待？叫期待。那么我们书上面除了说期待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待？叫等待吧。那么我们以前说的一个等待叫什么？叫 wait。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wait 的用法好了。 wait 会怎么用？我们有没有 wait something？ 有没有 wait something？ 没有。我们说 wait 什么 something？ wait for something。 所以 wait 的第一个用法跟 some 跟这个 expect 就不一样，因为我们 wait 要想加宾语的话，它要加什么介词？ for。 所以等候某人 wait for somebody， 等候那个公共汽车 wait for the bus， 所以首先它要加 for， 这是第一个不一样。那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会说 I expect so，我希望如此，我期待如此，但是绝对不会说 I wait so， 因为 wait 后面不能直接加宾语，对不对？所以那么我们会说 for 是什么词？介词。那么它就是不及物动词了。那它就是什么动词？及物动词了。好，那我就会得出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那有同学说那 wait for something 跟这个 expect something 那又有没有区别呢？还是有区别。